2022年冬季奥运会将于明年2月4号至20号于中国北京举行，位于河北省的张家口市将是本届冬奥会户外冰雪项目的主办城市，这将是中国首度举办冬季奥运会，而继2008年夏季奥运后，北京也将成为全球第一个曾主办过夏季和冬季奥运的城市。由于中国的新冠疫情持续延烧，让主办单位近期坦言举办冬奥面临巨大压力。除此之外，国际社会及各大人权团体也因中国人权记录不佳，陆续发出部分或全面抵制北京冬奥的声浪。拜登与习近平视讯会议刚落幕，《华盛顿邮报》11月16号就引述多位知情人士报道说，白宫近期将宣布拜登和美国政府官员不会出席北京冬奥。报道称，拜登政府将知会盟友，并让各国自行决定是否跟进美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而拜登本人也于11月18号亲口向记者证实此一消息。美国包含共和党参议员米特·罗姆尼、民主党参议员蒂姆·凯恩等人早在十月底提出年度国防政策法案的修正案时，就以中国践踏人权、违反奥运精神为由，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对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该修正案要求终结中共持续侵犯人权行为，包含维吾尔族所遭受的种族灭绝。带头提案的罗姆尼认为，进行这种外交抵制将打击中国共产党，而不是惩罚我们的美国运动员。另于今年5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就曾提出类似建议，呼吁各国领导人不出席北京冬奥观赛，但运动员可以如常参赛。在欧洲，欧洲议会已于7月压倒性通过一项决议，敦促欧盟及各成员国官员不要参与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除非中国在香港、新疆、西藏及内蒙等地的人权状况展现可被验证的改进。英国下议院也于同月投票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法案，对明年中国举办的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尽管欧洲各国及美国尚未对外交抵制北京冬奥做出最终决议，不过位于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西方政要因人权问题不出席冬奥盛会已有先例，这次若欧美各国首脑和官员选择不出席北京冬奥，也不会令人太意外。胡平告诉《美国之音》，
八年前当时担任副总统的拜登和总统奥巴马就一道抵制了在俄国索契举行的冬奥会。当时呢，欧盟和德国和法国也抵制，德国的总统和法国的总统也没有出席。八年前，美国他们抵制俄国的冬奥会，理由就是俄国政府侵犯人权。今天的中国政府在侵犯中国人权方面走得比当年的俄国还更远。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呢，拜登总统不出席北京冬奥会，这个是有很大可能性的。
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社会科学人文及设计学部讲师李俊荣也表示，在国际社会加大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抨击之际，各国政府选择外交抵制，也就是不拒派运动员参赛，但拒派政府官员以抵制北京冬奥的可能性很高。李俊荣告诉美国之音，
基本上运动员的大规模的抵制的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么在冬季奥运会上做外交表态，我觉得就是一个成本比较低的方式，对欧洲跟美国国内对中国比较强硬的一派去交代的一种方式。
不过分析人士坦承，即便欧美各国对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也无法立即改善中国境内的人权状况。胡平说，
我想很难指望这种抵制就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抵制的意义本身就在表示这么一种姿态，表示这么一种立场，从而形成一定的压力。那么这个压力要使对方做相应改变，那需要一些积累，所以长远来看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冯崇义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欧美议员呼吁政府实行外交抵制北京冬奥，并非想马上看到实质成效，而是遵从道德原则。冯崇义告诉美国之音，
这些民间的非政府组织还有一些议员提出来，他们的目标其实他不一定就能达到目的，他要求政府做正确的事，不管他有没有效果，但是从道德原则上应该这样做，因为他们抵制北京奥运的理由是人权高于体育。
虽说人权高于体育，但李俊荣担心国际发动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不仅可能无效，反而还可能引发中国民众的反弹。李俊荣说，
抵制北京的冬奥，我觉得改善中国人权的这一个效果基本上是没有的，反效果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对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内地的人民来说，他们还是会觉得你是双重标准的，为什么你西方有这个人权问题呢，还要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讲那么多话。
除了各国的外交抵制，人权团体也呼吁运动员拿出奥运精神和良知，加入政治表态的悲歌行列。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东突厥斯坦研究基金会、维吾尔学术基金会等团体近日呼吁各国派遣人数最少的代表团以抵制北京冬奥，并建议前往中国参赛的冬奥选手表态，以声援对中国侵害新疆和香港等地人权及民主的抗议。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热希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人权团体欢迎美国成为表率，带领欧盟国家在内的全世界外交抵制北京冬奥。迪里夏提·热希提说，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参加北京冬奥都会被中国政府成功的利用作为漂白自己的政治宣传，因此呢，我们再次呼吁各国政府发起外交抵制，来阻止中国政府呢对维吾尔的种族灭绝在当地继续延续。
人权团体还呼吁运动员在场上为国家争取最高荣誉的同时，也能适时发出不平之名。迪里夏提·热希提说，
我们呢也希望呢准备去中国参加冬奥的运动员也能发出正义的声音，以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呢给予反制，比如说戴黑手套。
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美国非裔选手就曾集体以戴黑手套等象征的方式表达对黑人人权以及所有人权的致敬。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项目与传播负责人阿金说，发起黑手套的抗议形式是希望运动员在参赛时能积极表态，并影响全球加大对于中国人权的关注。阿金告诉美国之音，
I think the idea is just to...
黑手套的抗议形式是希望对中国政府及全世界发出强烈讯息，表示即使是运动员也关心相关的政治局势或人权情况，而他们选择站在正确的一边，与活在像是中国政权等残酷政权下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站在一起。尽管无法得知明年北京冬奥会上会有多少运动员愿意以类似方式加入抗议中国人权恶化的行列，但胡平认为，各国政治领袖若群起外交抵制北京冬奥，将比参赛选手的抗议来得更有影响力。胡平说，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他们已经通过不出席很清楚地把这一点表达出来了，那么你运动员再去表达不表达呢都不是那么重要。再说呢，通过在这个奥运这种场合下表达他们的一种理念，很难通过这个做法凸显出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想这次估计也可能会有，但是也不会是特别多。
不过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冯崇义担心，即便本届冬奥选手愿意表达政治诉求，但在中国恐怕也没有太多表态的自由和空间。他说，
我认为运动员到了中国之后他机会很少，就是他的言论控制，特别是运动员的整个发言包括媒体的报道都受到很多限制。如果想做运动员在那个场合做一些政治表达，我想这个可能性不大。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于七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北京冬奥渴望放宽运动员表达政治诉求的限制。他说，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第50条的修正规定，只要不违背奥林匹克精神，不影响其他运动员进行组训，选手们可以在比赛场合或场外举行抗议活动。不过颁奖仪式、奥运会开幕和闭幕式期间仍禁止表达政治诉求。 回顾过往奥运的抵制史，除了部分国家曾于2014年外交抵制俄罗斯的索契冬奥外，澳大利亚墨尔本、加拿大蒙特楼等数届奥运会也曾因战争、种族等原因遭到一些国家的抵制。奥运政治学专家、美国太平洋大学政治学教授博伊科夫指出，南非于1960年代曾因种族问题遭到国际奥委会驱逐，直到1990年代才重返奥运。不过，这样的原则和标准遇到中国却似乎容易转弯。面对超过200个人权团体因中国迫害少数族裔及香港人权为由，要求撤销北京冬奥的主办权时，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柯慈说，要中共为其人权记录负责，不在国际奥会的职权范围内。而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也在三月表示，国际奥委会并非解决政治问题的超级国际政府。对此，博伊科夫提醒，国际奥委会的态度今非昔比，可能与中国是全球地缘政治的强国地位有关。博伊科夫告诉美国之音，南非在当时的地缘政治体系中是一个相对较弱的国家，而在当今地缘政治体系中，中国是一个相对强大的国家，所以我认为国际奥委会不会轻易被外交压力所动摇，国际可能必须出现更为积极的举措。尽管国际奥委会以政治中立为由反对抵制2022北京冬奥，不过冯崇义表示，由于国际奥委会已于2014年通过2020年奥运议程，未来该条款正式启动后，奥运主办国签订的合约中将纳入人权保障条款，因此像中国这样人权记录劣迹斑斑的国家，未来想要申办任何奥运恐有难度。冯崇义说，
如果想主办奥运会，你必须符合人权条件。据说是在2024年巴黎的奥运会就可以启用一个法律条款，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将来专制国家利用奥运会各种的违反人权的作为去做粉饰。
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